都要得到，因为经商记者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西特，特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门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让我一同进行。”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骗死吗？”
主要这些祷告的人不能离过，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他就用你的指，用你的指去求去。”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时候到了，儿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害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自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多天死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指示他，所以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过后有两个人前来说，
第61节，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他说的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送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去出去到门口，用我们的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以撒的人耶稣的儿子。”彼得又有人却不承认，因为其实说：“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因在等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能抵挡的，你的口一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发这个启示说：“不认得。”
我们来看26章、26章、27章、28章这三章呢，记载的相当清楚，特别讲到耶稣是怎么上十字架，然后怎么样复活这件事情。那整个福音书来说的话，写到最后面的时候，都是记载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那死这件事情是一个要紧的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做了详尽的描述。那我们就来看死，那耶稣真的死了，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因为在早期犹太人都一直用一个方式，就是他没有真的死那没有真的死，所以呢是他昏倒了或怎样怎样，所以身体被门徒偷去了，所以又把他救活了，所以一直用这个方式来代表。那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耶稣真的死了，因为如果接受耶稣真的死，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有没有复活那耶稣有没有复活又跟这一群门徒的整个生命是连在一起的，那后面门徒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跟先前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们不能否定的。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否定有那么多见证人，他们不能够否定门徒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他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要讲的是耶稣没有死。所以门徒在记载的时候一定要把耶稣怎么死的记载得很清楚，那就是记载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记载很清楚，然后呢，这样子才能够也要把复活记载得很清楚，让后面的人对死跟复活这两件事情知道说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是第一个要强调的重点。第二个要强调的重点是这个是一个整个上帝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救恩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要为我们死，然后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整个上帝的计划里面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没有比这个，从圣经的记载来说的话上帝所做的事情新的创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新的创造呢，上帝用他的荣耀跟全能做的创造所有的受造物看到的，天使看到都会欢喜歌唱赞美。所以约伯记讲到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那神的众子诚心一同欢唱这个是所有的受造界看到上帝显出他创造的这些整个的荣耀都可以赞美。但是更重要的创造就是耶稣死而复活，才是真正上帝整个创造的完成，那个是让所有 要比先前的创造来说的话，啊，完全不一样。因为旧的创造里面，如果用人的表达方式，上帝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对不对？用他的全能做这一切，啊，从人的角度上看是很简单的事，是不是？他说要有光怎样，就有光，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呢，要给人一个他儿子的生命，这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创造。哦，它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这个过程，上帝要付上他儿子自己的代价。这样了解了，这两个对比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哦，上帝说有光就有光，要生长万物就生长万物，对不对？这些都很简单，用尘土就可以造人。可是要造人变成他的儿子，上帝却要付出他儿子生命的代价。他却需要在这一件事情上头，啊，花了几千年以上的时间去做准备。从人犯罪开始，上帝就要开始预备了，预备，好，预备，要开始预备。将来有一个，啊，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的那一个，真正做上帝的羔羊，然后可以除去世人的什么罪孽，让世人可以从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的后面三章，或者其他福音书后面，耶稣死跟复活，你可以看到耶稣死跟复活，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上帝怎么样新造我们，新造我们。所以这个旧的创造，所有的万物呢，啊，都不需要参与，因为都没有所有其他万物的事。可是这一个新的创造，却是我们要怎样被放在其中的，被放在其中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不一样。那这个创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预表？第一个预表是女人，女人，男人是从尘土造的，女人不是，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所以最早的从圣经来说，第一个预表是女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耶稣而出的，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都怎样活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啊，先前的亚当跟末后的什么亚当，哦，所以我才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哦，这个观念，啊，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一开始就已经把这个，啊，隐藏在他自己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啊，从尘土造的都要过去，但是在基督里的才会变成永存。所以马太福音开始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就是一件要紧的事。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死，哦，那这当中，啊，是跟人的罪有关，人的罪有关。那么犹大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被罪抓住的一个情境。人被罪被抓住呢，人被罪抓住啊，人会被罪抓住，在一个情境底下，人会败坏到一个地步，啊，连，啊，要为他死的主都是他卖掉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啊，看见的，啊，所以犹大一开始主就拣选他做门徒，然后跟着耶稣一起生活，跟耶稣一起在一起，有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人再怎么想都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为了，啊，30块钱，哦，这样的一个，啊，几年的薪水，啊，几年的工资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表示说犹大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对耶稣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期待，原来的期待。那犹大的期待是什么？犹大的期待，如果从钱那边来看的话，犹大的期待是，啊，期待耶稣是弥赛亚，期待耶稣是来做王的， 期待耶稣做王以后他就有什么？有好处，这是他的期待。从一开始跟耶稣他就有一个期待，可是这个期待到最后逐渐的啊达到了高峰，但是逐渐的又整个开始破灭。因为耶稣开始出来行神迹异能奇事，对不对？所以他会慢慢让犹大觉得很有希望。可是当耶稣开始讲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开始一个转折了。因为耶稣开始隐藏起来，开始隐藏起来，开始不在公开的场合，开始面对人的逼迫。所以可以看见耶稣的作为是这样，如果被逼迫他就是不会有实质的一个反抗，他只有在话语上啊要这些人反省而已，他不会行神迹来显出别人没有办法逼迫他。所以对犹大来说的话，逐渐的啊耶稣做王的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个好像不是他原先所期待的，原先所期待的。那再来，他一直从约翰的记载里面，他常常他是管这个管钱的，他常常拿其中的钱，所以表示呢，他对这些并不是那么在意，就是这些不法的事，他并不是那么在意，所以他从这些的话，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呢，为什么他会卖主？那到最后，耶稣甚至在最后一次祝棚节的时候，他兄弟要他跟他叫他上去，他也不上去，对不对？他是暗暗的才上去，所以耶稣已经不在人群中，明显的走在人群中，特别在犹大地区的时候，就耶路撒冷周围的时候。所以犹大大概觉得机会渺茫，然后耶稣最后入耶路撒冷，民众都欢呼他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民众已经拥戴他做王。那民众已经拥戴他做王，结果耶稣怎样？耶稣又躲起来，耶稣又不肯做王。所以犹大我是这样猜想，他觉得没机会了，所以耶稣最后的价值就是把他给卖了。
那犹大有什么特质让耶稣当初会选他作为十二个？这么多人跟随。
十二个使徒我们没有都认识，没有都认识。十二个使徒，上帝在拣选的时候，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愿意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把机会给每一个他所造的，或者每一个有机会的，他都把机会给人，这是一个。但你也可以说，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预言，所以一定要这样做。但是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虽然是圣经的预言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耶稣还是要让仇敌报仇的没有话说。就是任何人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是没有办法跟上帝做任何这个表达，说他是有条件可以不灭亡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那特别是撒旦的控告里面没有办法控告。
哥，不好意思，为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以？
因为耶稣说审判你们的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会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如果我们没有救恩的话，我们受审判是什么？是根据我们所得着的耶稣对我们里面说的话。 好，那耶稣对人里面说了什么话？耶稣对人里面说了什么话？那我以前跟你们讲的，人的灵就是神的灯，鉴察人的心。我讲过这个，记不记得？人的灵就是神的什么灯，鉴察人的什么心。所以重点在这里，当人都有灵的时候，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上帝已经放了那个什么灯，放了那个光。所以每一个人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是他里面的那一个光。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人没听到福音，那他是不是就不会灭亡啊？机会，因为他没听到啊，不要这样想。因为不是他听到福音，是那个在他里面的光是已经为他的生命做了一个引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对不对？就在神借着人啊，福音审判人的日子就要显明出来。它灵跟光最主要就是讲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常用就是良心，其实它就是一个上帝的啊。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是因为或者旧约里面信靠神的人不一样，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有讲到说啊，求圣灵把那个启示给我们，光照我们里面的心，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一样。通常，所以我刚才要表达的重点啊，他听过福音，按我们也可以往下思考，是他可能听得不够完全，可能讲的人不够明白，这都有很多可能性，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审判不在那，审判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取代人里面的领受，人里面的领受才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吃这果子的时候，必定那个认识神的人已经死了，是这样吗？
不是，
那是他必定死的。
人啊，因为神不会后悔，所以他给人有成为有灵的活人，人就是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是不会变的，不会变的。所以人就已经死，必定死，就是人跟那个生命树是隔开的。所以伊甸也有一个隔开的生命树做一个表示，对不对？就所以比较简单的思想，就好像一朵一个枝子被剪下来了，那它至终会死，但是它在从剪下来到死的过程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一个花苞可以绽放。所以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已经在死的这个咒诅之下，死的权势之下。
所以它里面的灵还是在。
还是在。
就是说，可能它的灵，它没办法区分对不对
的。不可能。
可是你，如果像是他爸妈，他本身就是小的，而且他也教他自己小孩睡觉，而且是为了生存。
那个是知识上的部分，他内心不是。 它只是一个，所以一个这个叫做一个污染而已。这知识上的事，不是跟内心不一样，内心就是内心。
那就会知道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不是这样说？
通常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解释哈，人是解释嘛。第一个是你内在的认定，第二个是你对认定的开始解释，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觉得很委屈，很委屈，但是他实在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他就要开始，他慢慢大了，知识会帮他解释，因为他如果不解释，他的心就很难，就受不了。好，我讲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放到别人家去养，养了三岁的，然后呢，有一天爸妈就出现了，养他的跟他讲，这是你爸妈，你跟他回去，然后就被带走。所以爸爸妈妈对他来讲只是什么？知识，也是生命的实际，可是感受上不是，感受上没有，知道吧？感受上没有，那感受上没有怎么办？所以他感受上是痛苦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陌生人，我对他没有信任，他一直说他爱我，对不对？可是我对他没有信任，我对他没有这个感受，可是他又要这样对我，我又没有办法怎样，因为大家都说他是我妈妈，所以他只能用他的理智去抚平他内心的感受，然后长大以后，他慢慢碰到这些感受，他是直接走理智性的解释，可是你的感受没有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做婚姻辅导最重要的难题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很多的感受，很多的内在的受的一些影响是很深层的，可是什么时候会被挑出来，是当有人进到你内心的那个深处才会碰到，所以第一个进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可以进得来的人是我们的配偶，但是如果我们的配偶每一次进来都让我们很受伤，我们就很痛苦，我们不仅没有得到这一个在当中啊反思我们的生命的历程，然后从当中得到生命的啊医治跟恢复，反而是一个伤害。第二个进到我们内心的是孩子，你们的孩子会进到你们的内心，勾起你们那个内在的感受。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母亲怀胎的时候啊，很多的感受就已经放到里面去了，然后我们慢慢长大，那个都不是理智性的感受，知道吧？都是实质的感受，然后慢慢长大，我们才有很多理智性的外装，所以我们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真正要处理都是大部分都是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问题啊。有一些人为什么会暴怒，他就会说因为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暴怒，但是我们跟他详谈发现这些事你要暴怒吗？不一定，发生这些事的人如果是你老板对你这样你敢暴怒吗？不敢。那为什么你太太对你这样你就要暴怒，对不对？而且老板不是你最爱的，太太是你什么最爱的，那么为什么最爱的你要暴怒？是不是？所以人通常是理智去解释，但是没有深入，深入就会去查为什么，为什么你的那个感受，那个影响从哪里来？好，我这样是岔开来，主要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里面的真正的问题是那个内在的。不在知识面，知识面只是帮我们做解析而已，我们重要的还是里面的那一个感受，里面的那一个感受，那个啊才是实质上啊。所以圣经一直在强调的是，当我们 犯罪离开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人就活在恐惧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人就开始惧怕了，就惧怕了，因为没有心灵，没有根，没有毛，不稳定，人就开始惧怕。所以人后面所做的一切事情，第一个根本原因是惧怕，罪带来罪的诠释，为什么会继续控制我们，就是惧怕，惧怕。我们在关系上惧怕，在物质上惧怕，在生活的条件上惧怕，我们都开始惧怕。那惧怕当然有它实质的理由，要不然我们不会一直怕下去，对不对？可是我们会怕过头，知道吗？我们会怕过头，然后会担心过头，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那罪最主要它是一个诠释，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个对我们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知道吧？你要知道对跟错，这叫律法，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罪对跟错，就变成罪的诠释，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越知道对错，罪在你身上的诠释就怎样越大。那你说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就你所知道的罪的诠释就在哪里，所以我才说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的问题。
所以像基督徒的话，就是里面本来有一个人的灵，但是现在又有圣灵进来了，
对，
所以我们身上至少有两个
灵。我们灵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有自己神原来给我们的灵，对不对？耶稣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有圣灵，也有基督的灵，也有神的灵，因为罗马书讲的。那你说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是同一个灵吗？我也不知道，如果是分开那至少有什么。所以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去区分它，我们如果不去区分它，我们就说我们属圣灵就好，因为还这神的灵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灵跟我们里面原来的灵是如何的一起运作，但是
我们知道神的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是因为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所以神的灵才会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 生命当中有他要做的事，有他要做的功能。那我们也要知道啊，圣灵不会越过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这个人，这个很重要。圣灵如果要越过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我们就没有自由，懂我的意思吧？但是他不会，他不会。如果圣灵越过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那就变成邪灵了，知道吗？因为邪灵附身就是这样掌管。那圣灵不会，圣灵 会让我们自己愿意才行，要我们听他，但他不会强迫我。所以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在当中给我们做事。通常我们不这样说，因为这是人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解释旧约的时候跟解释新约的时候，我们啊解释的人会有一个偏差，那个偏差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文字跟理解去解释，那这个偏差啊会变成很我们不知道啊自己这样子错在哪里。
启示录它是教会有
七个灵嘛，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啊希伯来人的写作的方式， 好，这个我一直跟你们强调写作的方式。比如说这是我们讲到，这是诗篇，这是诗歌体，那我会跟你们说这是诗歌体。一讲到诗歌体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一个表示一个情境的表达，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情境的表达变成一个理性的解析，那就很可惜了。比如说诗歌体的表达，诗篇第一篇，对不对？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呢，那么呢他说不做他从第一节就开始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如果你用理性去解，就是变成什么？恶人、罪人、亵慢人三种人，对不对？那这就误会了他表达的方式。他表达只有一种人，一种人，恶人、罪人、亵慢人，讲的就是有一种人，不要去做那个不好的人，就这样而已。不是说不好的人有三种，不是，这就是以色列人表诗歌的表达方式是这样，有一个不好的人，他讲三次，用三样，那告诉你说这就是什么，不害的人就是这样，然后所以，希伯来人表达一般来讲，主在地底下死掉要三天三夜，对不对？现代人就三天三夜就72小时。那这就错掉了，因为他是强调第三天的说法叫三天三夜，这样了解。所以我跟你们，我以前在大陆讲这个的时候，他们一直听不懂。我说很简单，我说我问你，你什么时候要去北京？比如我这样，他过两天，我就问他，请问过两天是48小时吗？他就笑了，为什么？因为过两天的意思是什么？啊，你听到国内人讲过两天，你会说什么？
就是未来
的某一天。就是不会太远的某一天，对不对？可以三天，可以五天，都是什么？过两天嘛，十天也可以过两天嘛。那我就问他嘛，我说你们这样解，你写过两天，如果像2000年后别人看到你写过两天，别人会说什么？啊，你一定是两天以后去。我说这个是这样吗？他们说不是。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解圣经要这样解？所以解圣经一定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原来他表达的重点，这个才重点在这里。要不然我们有些地方是对的，有些地方会有落差。最大的落差以后讲启示录，我会就跟你们讲落差在哪里。很多落差，圣经的表达70不是只有7个0，这就是以色列人表达方式，7就是一个完整的部分。所以我们读圣经这一点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有一些用词表达的方式的重点，那我们会陷在我们自己的文字认知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这边，我跟大家要提的是犹大卖主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他在表达一件事情，表达一件事情，这一个跟随主的人的，在他生命当中，主就让人看到，主就让人看到，那么呢，这样的一个人被罪抓住，被罪抓住，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另外11个门徒。另外11个门徒呢，就用一个彼得做代表，知道吗？彼得其实只是代表人物而已，另外一个就是彼得，等一下我们看彼得。然后接下来有几个人参与在他的整个最后的历程。第一个是预备逾越节宴席的这一个人，圣经没有讲他是谁，没有讲他是谁，那门徒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耶稣说你进到城里，然后某个人那里，那门徒写这些就告诉我们，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预备，那这一个人呢，后来是谁，他们也没有再讲，那就表明这是一个已经预备好的事， 所以这里在强调的是犹大卖主，这是主知道的事。好，逾越节在哪里是主也什么知道，好，这是主都知道。然后耶稣还是希望犹大不要卖他，所以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还是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卖我。那对门徒来讲，他们就不知道谁要卖他，所以表示犹大在整个过程当中隐藏得蛮好的，并没有让所有其他人产生一个比较深的怀疑，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是谁，所以只能一个一个问耶稣说是我吗？啊，一个一个问代表什么？
害怕自己是那个人。
有可能害怕，有可能害怕，有可能要让其他人都知道不是我，因为耶稣知道是谁嘛，对不对？哦，所以都有可能。哦，但是耶稣说，跟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一个人就是。那耶稣讲这个话，大家就要回想刚才谁跟他一起站守在盘子里。好，可是事后他们想出来是犹大，可是当时他们也没有想到，可能约翰知道。那么重点在后面，好，人子呢必要去世，如经上所记的，但卖的人有祸了。卖的人有祸了。这里那犹大就问主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在这边呢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基督徒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有一个人一定要卖耶稣，那这个人不能说因为圣经说有一个人要卖所以我就是他，所以我就没罪，知道吧？不是，人还是要为自己所做的怎样负责。哦，神只是事先让人知道而已，事先让人知道。哦，那这个对我们在思想上蛮重要的。神事先让人知道，但并不代表人啊，因为知道就可以说，因为上帝这是你已经决定要做的事。哦，人不能把这个罪怪到神的什么头上。哦，神只是让人去做人被抓住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些的历程是这样。哦，巴兰爱钱，他问上帝，第一次上帝说不可以，第二次他就去问上帝，就说你要做你就做吧。对，那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巴兰不认，跟上帝说是你要我做的。哦，因为上帝已经讲明了，人啊，人不想听的时候，或者人不愿意的时候，人要为自己的所做的决定负责。那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承担的罪，一定是我们意志上决定的罪。意志，我们决定，主要求我们做的事也是意志的事。你要饶恕人，这是意志的事。你要相爱也是意志的事，不是因为这个人可爱所以你爱他，这是情感上的事，对不对？所以人要为自己决定的事情做什么做负责。但这样讲不用担心，后面还有一个彼得的问题。彼得虽然意志上决定说我不会跌倒，我永不跌倒，彼得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永不跌倒。但耶稣说，哦，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也是我跟你们提过的啊。彼得很勇敢，很有信心，很有自信，我不会跌倒。哦，耶稣说不要讲太快，哦，今天晚上你就过不去。哦，也不要说撑几天，知道吧？哦，他撑不到那一天天亮。所以这里是我们从这一段彼得的部分跟犹大的部分变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就是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啊，不要在当中被罪抓住，不要在当中被罪抓住啊。这两个某种程度你们能不能知道那个差别？ 一个是软弱，被软弱抓住，一个是被罪抓住。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至少你的意志上是决定说他要。
对，就是软弱抓住，是你知道这个对的，你很想去做，可是你实在怎样？
做不到。
做不到，这叫软弱，知道吧？哎，啊，罪不是，罪是什么？你就是想要这样做，然后你用很多方式去掩饰它，就变成什么？罪。就是这两个不一样嘛，我们基督徒会软弱，但不要被罪抓住。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知道这个不应该做，我们会知道这个怎样怎样。可是我们会在当中，我们会知道啊那个难处在哪里。不是软弱是让我们过不了，让我们在软弱、哦、圣经讲的耶稣跟我们一样有软弱，但是他却没有犯罪，那我们是软弱而犯罪、哦、所以我们啊这个部分这是彼得的路径、哦、那这个跟犹大不一样，所以我才要大家去思想这两个的差别。一个是我们在当中很努力，很想尽办法、哦、我们受很多的这种挣扎，那因为我们软弱，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不必要这样，可是是我们自己怎样，我们自己去找那个东西的。所以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啊，一个是我们这样子说好了，我以前提过这个例子，我讲过约瑟跟他的老板娘，对不对？约瑟会碰到诱惑，然后经历难处，我说这是试炼，然后他的老板娘就是什么？试探。所以试探是私欲怀了，私欲牵引诱惑，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所以我讲罪是讲这个。那软弱是什么？你被在试炼当中，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交战，这就是什么？软弱。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尽量避开试探，我们要从一开始私欲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求主帮助我们逃掉，要不然我们人都是什么？软弱的。这样了解。所以这两个啊，我们把它区隔一下，要不然我们一常常讲我们基督徒不能跌倒，但是我们又很软弱，那我们又跌倒，那跌倒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说要悔改，那悔改以后我们下次呢又软弱，那又悔改，所以几次我们就觉得说，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其实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去看，我们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啊失意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逃，开始逃、啊、不要让自己陷到那个里头，因为我们都是软弱。好，这当中夹的一段就是圣餐。圣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啊。圣餐我们现在知道，饼跟杯是主的身体跟主为我们所流出来的血，这是我们跟主立约，让我们的罪得赦免。那圣餐让我们做这个事，是等到我们有一天喝新的日子，也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跟耶稣一同坐席。好，那么 圣餐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因为它是一个实质可以经历的事，就是当你可以真的在主的饼跟杯面前拿到饼，你可以吃进来；拿到杯，你可以怎样喝进来？饼跟杯可以吃跟喝。那圣经里面的这些仪式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没有的话，就这仪式就没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心，心。以色列人可以祷告，可以献祭，上帝可以不要，因为没有心，对不对？心不在上头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让我们的心可以在整个圣餐里面或者在祭里面，所以心是需要预备的。所以以色列人我们讲上次交通的以色列人要到圣殿献祭，对不对？他需要预备心，需要把一个牛羊从家里带到圣殿。你不能在圣殿买，因为这两个心态不一样。你如果从家里要把一头牛一头羊牵到圣殿，你就要在路上很小心，要不然这个牛跟羊拐了脚步，有缺陷就不能献了，是不是？所以他心是上帝看重的。你献不了羊，你可以献斑鸠，可以献楚歌，对不对？你可以带其他东西来，但重要的是人的心。所以设立圣餐最重要的，它的不是那个仪式，仪式是帮助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在仪式中做久了，就会把心给忘了，就把心给忘了。所以圣餐一般来讲，保罗在哥林多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省察，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心调到调整到那个对的位置上来，然后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圣餐最重要的是讲到这个身体，那我是属这个身体。那如果我是属这个身体，那我要怎样？我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圣餐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不再是我，而是属这个基督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心意中里面吃圣餐的时候心意中我们承接的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有婴儿洗。那婴儿洗的孩子，我们不给他领圣餐，因为保罗讲一个人要能够分辨才能够吃，所以我们等他分辨了受了坚信礼，我们就给他领圣餐，就从这里来。那圣餐在我们的历史过程里面有这个天主教呢他们的一个辩词，他们的解释是那个饼跟那个杯经过祝福了以后，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血。那如果真的变成的话，那就表示什么？你不能够随便处理了，就是今天这个饼拿来没吃完了，你要怎样？你要把它收好留着，知道吧？杯没有喝完也要收好，怎样留着。所以我忘记了在哪一个世纪开始，他们会觉得因为以前的人都用一个杯嘛，然后喝的时候不是会倒吗？所以他们就这个太对耶稣太不尊敬了，怎么会让杯流出来呢？所以呢他们就不给什么，不给信徒领杯。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主教只有给一个圆圆的饼，有没有？一个一个放在嘴巴上，然后不喝杯了。他们觉得你就去跟神父告解就好，由神父先告你赦免就好，所以你不要喝这个杯。那是宗教改革的时候第一个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可以自己领受主的身体跟宝血。所以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就每个人可以自己，只要是属主的人 分辨的人都可以领身体跟什么保险。但是呢，宗教改革之后出了一个大麻烦，就是这个是丙跟杯到底是象征性的还不是，还是超过象征性，那这个就是马丁路德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马丁路德说这不是象征性的，这是实质的。好，那别人就问他，那你的实质跟天主教也不一样，他说不一样。好，所以马丁路德用的方式是，当我们一起跟神在神的这个约里面领受饼跟杯的时候，主就借着饼跟杯跟我们在一起。好，所以不是这个饼跟杯像天主教这样变成耶稣的真正的身体跟血，知道吧？而是因为饼跟杯借着我们信心的领受主的设立，这个变成主自己临到我们每一个领受的人，这就是我们新义中讲的，我们是这样讲。但是呢，加尔文那一派的后来不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觉得这就是象征性，就是象征性。所以
他讲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强调是纪念。
对，所以他就认为就是象征性。那也那是马丁路德强调是这是，他强调那个是。好，那天主教也是强调那个是，这是我的身体。那天主教强调的是又太是了，所以这就差别，这样了解。所以对我们新义宗的时候，有些人常讲，这个有必要那么坚持吗？好，所以重点就在马丁路德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因为他认为在信心里面，好，没有象征性。在信心里面就实实在在，所以他强调是这个。所以对我们信义中不太一样，我们信义中讲信心，在信心里面是真实。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跟主同死同复活，不是象征性的，是实在的。所以我们既然强调那个是实在的，在信心里面是实在的，就是实在的。但是不是物质化的，像天主教这样。好，所以我这里我跟大家提一下，如果有人问你们，我们信义宗的圣餐跟其他的为什么不一样，要记得，我们为什么不是讲象征性？虽然我们都在纪念主，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领受的时候，那么因着信而变成是。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在这个宗派上的差异在这里。好，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圣餐，所以他拿起饼拿起杯都有一个动作，就祝福祝谢，祝福跟祝谢都一样，就是表示说这是他的身体，这是他的宝血，但是是透过谁来给？神，天父来给，是天父立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是主愿意给我们，但是父的什么旨意？父的旨意。好，所以我们这边讲到的几件事情，一个犹大卖主，一个门徒在当中，一个主在当中。那我们知道门徒的软弱，那接下来就要强调 主耶稣自己的历程是怎样。主耶稣自己的历程是在克西马尼的祷告，那其他地方的祷告都没有像这里的祷告把那个整个耶稣的心境 描述的这么清楚。最主要就是克西马尼。那么克西马尼这个地方呢，圣经在讲的时候，37节 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么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那如果我们人很，如果我们能强调一个历程是，耶稣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反正三天后就要怎样复活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耶稣有必要这么难过吗？有必要这么忧愁吗？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事件的前后拿那个时间性去想，就会这样，就会这样。但是呢，啊，这里耶稣特别强调几个，强调他的整个的历程里面，去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忧愁跟难过。他不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吗？对不对？我这样说好了，比如说。这个一个使徒要殉道的时候，他会不会极其忧愁难过起来？你们猜想，彼得不是被道钉十字架吗？他会不会极其忧愁就难过起来？
是他自己要求的，
他自己要求的嘛，对不对？那保罗要被砍头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极其忧愁极其难过？对，但是耶稣不是，所以差别在哪里？
差别是那个吗？31节，
为
门徒会主的缘故都要跌倒，
是门徒都跑掉？
不是，为他们跌倒而伤心了，为那个，
所以也不是门徒嘛，因为主知道，主已经，主后面会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到加利去，利去等我嘛。所以如果我们去想耶稣的忧愁跟难过，蛮有意思的。
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说，他若不是人的罪实在很大，他若他会救人，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但是这是好像因为人的罪太大，所以他为这件事情难过。
有可能。
通常一般会想说，是因为接下来要经历的事情太痛苦、太艰难，所以难过呢？还是因为将要与父隔绝？
所以一般我们读这一段到最后，啊，一定不是他整个路径的苦，因为后来门徒也经过路径的苦，但是他们不会认为是苦，他们会认为那是一个荣耀。所以真正的苦应该是你后面最后讲跟父的隔绝。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跟上帝的隔开，我们不认为那么难过，这就是我们应该难过的地方。就说我们跟神挪开不是那么难过，对不对？简单讲好了，你们当妈妈最容易体会我要讲的，你的孩子要离开去念大学的时候，你怎样？难过，你有经历，对不对？那你会说，哎呀，有什么好难过？反正一学期结束就回来了。可是你还是怎样？还是难过。你不会因为说，啊，现在九月，啊，十二月马上就到了，他就回来了，对不对？不会啊，你还是怎样？很难过。这就是婚礼的难过。为什么会难过？
可是他知道他第三天会复活。
一样啊，我刚才讲，你学习结束还是回来。所以那个是，所以真的真正的难过是，就是相爱有多深，那个婚礼的难过就有多深，生命的结合有多深，所以那个分开的难过才会有多深。所以他会忧愁跟难过，是因为他跟父的合一从来没有怎样分离过。那这个分离有多远？ 这是下面一个要去强调的。我们现在的婚礼虽然很远，但还不是很远。要怎么说才知道那个远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大概有一点经验，我们以前出国的时候就很远，现在人出国不远，为什么？因为到机场用 LINE 就看到了，对不对？到达了用 LINE 就看到。可是我们以前呢，以前我们当第一次当留学生出国的时候，我们到了以后更也不能打电话，对不对？我们不能打电话，我们只能怎样？赶快找到一个地方，然后赶快写什么一封信，然后我们要等多久？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对，我们要等两个礼拜，这样了解吧。所以距远跟近，这个叫远跟近。现在人比较难体会那个远，所以我才跟你们交通过，在我小时候，我的亲戚从花莲来。然后他们要回花莲的时候，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花莲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要这么难过？所以你就想到那个地方一定怎样，很远。可是现在呢？
普悠玛号三个多小时，从新竹我才坐回来。
可是以前的人哈、哦，他所谓的远是什么？第一个，不单单是距离，他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远，真正的远是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因为那个距离那个时空让你不知道下一次在哪里，所以那个叫距离，叫距离。所以耶稣的忧愁跟难过呢，所以我们要想象的是他跟主天父到底有多合一，这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体会啊，体会十字架的爱到底在哪里。因为啊，这样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啊，耶稣何等爱我们，因为他在这里有多忧愁有多难过，相对的就是对我们有多大的爱，有多大的爱，因为他愿意用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所以整个十字架要让我们去看见的是他对我们有多大的爱。那这个伤害在哪里？就是父到底因着人犯罪，父有多大的痛苦，有多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如果可以体会的话，就基本上为什么要从十字架去体会。好，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创造，上帝说有就有，所以从我们人在旁边看是简单的事。可是第二个新造的人却是一件什么极其艰难的事，因为新造的人要让所有每一个新造的人去体会那一个天父那个耶稣的爱，那才是一个艰难的事，而不是像新的旧的创造一样，要有光就有光，要怎样就怎样，不是新的创造，不是新的创造。这里讲到的是啊，上帝对我们的爱啊，耶稣对我们的爱。那如果没有这个创造，他们所受的苦，所以第一个耶稣就极其难过，非常忧愁。然后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那个是一个表达，一个耶稣表达一个非常深的情境。然后他跟门徒的邀请是什么？他把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对他最靠近的门徒说：“你们跟我一同警醒，警醒就是跟我一起祷告，就你们来跟我一起祷告。”可是我们会发现，门徒没有办法祷告，因为门徒体会不了那个心，所以我们只能在，所以我讲祷告，通常我们为人祷告啊，最简单是知识上祷告容易，知道吧？有人生病了，哦，生什么病啊？了解一下，开始为他祷告，知识上很快，知识上祷告不是太大的 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需要是什么，但是呢，用心去祷告不一样，心一定要连结才能祷告，要连结才能祷告。所以耶稣说你跟我一同警醒，他门徒没办法，所以耶稣去祷告，门徒就睡着。门徒或许有祷告，可是呢心够不上，因为没有到那么大的压迫力啊，难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比较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不一定够得上啊。通常我们有类似情境比较容易够得上，要不然啊不太容易。
这样会影响祷告的果效？
不是果效，这个不会影响，只是说我们在当中给人的扶持或者怎样啊，会有一点会比较贴不上心，但是通常我们要操练就在这里，所以操练的时候我就跳出来跟大家讲，比如说如果啊自己的妈妈生病了，生重病，对不对？那你跟妈妈的心是什么？拉得很近，所以你为她祷告不需要预备，知道吗？你不需要预备心，你就怎样就可以为她祷告，因为你的心已经怎样，已经在她的情境里跟她连上。但是如果有其他弟兄姐妹有面对同样的问题，请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第一个要预备的是心，不一定我们预备得到，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要有那个心，要有那个心，然后 为他祷告。那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行，因为我们太多杂事。通常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进到那个一个位置上，是他的那个生命的需要上，慈心是我们看见生命的需要，所以通常比较容易看是这样子啊，去找那个需要。比如我这样讲，假设有一个姐妹啊，医生说他得一个癌症，然后你怎么为他的祷告？那你通常是回到见到他的需要的对象，比如说一看哇孩子才三岁，你就怎样，你的心马上就动，就会激动起来，对不对？因为孩子才三岁，妈妈得了这个病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孩子的位置上去，就容易，这样了解。所以我们的慈心或怜悯的心是在哪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啊，知道他大概的状况，那再去往深一步去理解，我们比较容易进入那个祷告的心。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门徒不能够体会这个心，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忧愁难过忧伤几乎要死啊，门徒没有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因为虽然他知道耶稣已经讲了他要被卖，要被打，要被杀，三天要复活，知识都知道，可是心够不上，心够不上，所以等耶稣死跟复活他们就知道，就知道。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心够得上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需要被怜悯，我们的心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们比较能够知道主啊，你需要怜悯我啊，你要帮助我啊，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我在这个困境里，我在这个软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境帮助我。 耶稣有软弱，耶稣有软弱，对。其实跟我们的心的害怕一样，其实都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人会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冲突里，对不对？比如说你我妈妈生病，然后我看她的痛苦，会觉得说她早一点走，对不对？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除了这个病以外她其他都好的，对不对？所以 你就会这种拉扯，你要怎样？那
啊，
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当事人，当事人我就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当事人求主帮助我，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在还清醒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思考的预备。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些弟兄姐妹，常常给自己一个反思。就提醒自己在还清醒的时候可以知道说人生的历程是这样，有一段路是你必须自己走，从人看是一个孤单的路，没有人可以伴你的路，但是这个路上你会经历的是主跟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实的平常就经历主跟我们同在，那个时候就麻烦大了。简单讲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常常去体会主是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走到人生到有一段路的时候，必须别人也是爱，也是安慰，也是鼓励支持，但我们要知道有一路有主跟我们走，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路。他耶稣知道父是离开，但是父又没有离开，因为他讲这父跟他父跟他同在，对不对？
你跟他隔绝到底有多久
啊？我只想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耶稣极其难过，不只是跟父隔离吧。我想最难过的是，就是因为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他身上，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你知道那么爱你的一个人，要变脸成一个就是他对你是愤怒的、咒诅的，而且是就是抛弃你的那种，我想这是最痛苦的。而且是他从来没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经历。我想这是最难过
的。对。所以耶稣最后要讲你，我在想，我在想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个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跟体会过的事，可是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么一刻。
对那个门徒的忧虑，就像我们是小孩一样，小的时候去上 preschool 跟去大学，或是没看到就心里不忘记。在身边就心里听到越来越多的事情要担忧，那现在这是一个离别的过程，
对，
这些还没符合起来，
这些都有啊。其实所有的东西就压在一个担子上。那这边耶稣求一个事情，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我们在面对生命很多未知很多未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肯定的地方，就是都有上帝的意思在那里，不是一个失控的事，就是我们所要经历的未知的事，不知道会怎样的事，但绝不是失控的，都是有上帝的什么意思，都有上帝的意思。所以诗篇大卫就讲，对不对？我所要经历的都你都写在什么册子上、哦、这里就讲到，一方面我们需要主需要走这样一条路，一方面讲到这是上帝的安排的路、哦、那这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但是 他需要去，因为他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所以第二次的祷告还是一样，他又邀请门徒跟他警醒片时，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四十一节对我们是一个经常的经历，我们心灵常常愿意，但肉体怎样？肉体是软弱的，肉体是软弱。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祷告，要不然我们的肉体其实蛮有限的，蛮有限的。那耶稣的祷告跟上次一样，你这个杯不能离开我，那我就照你的意思，那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些苦难必须是这样去面对，不但不能够解释，也无从解释起。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我刚开始出来全职服事，就碰到两个罪事礼拜，我提过对不对？两个都是十八岁的孩子自杀，还是不到十八岁，还不到十八岁，两个都还不到十八岁，一个先一个后，他们又认识了，有影响。所以为什么青少年自杀，做父母的要，如果他同伴有人自杀，你要很紧张。我说很紧张，知道？因为他会怎样？会写，他就是这有一点类似这样。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不是我所以没办法，就你要怎么说？在追思礼拜你要怎么说？他不是一个老人家，也不是一个很幼的孩子，是一个养大。所以我看那个埃鲁的女儿十二岁，对不对？死掉，就是那个心态，知道吧？你刚好看到这孩子进到人生最美丽、最有活力、最有光彩的时候，就一个男女相信的一个过程就走掉。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不是我们凡事都能够解释。也有办法去安慰，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你跟自杀的人是不能上天吗？
这话你也不能讲，也不能，也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如果照天主教讲自杀不能上天堂，那你看他父母怎样，怎么活得下去，对不对？也不能这样说，所以完全。所以我就说这个道很难讲，就在这里。因为讲道要有盼望，那人对盼望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思考，对不对？那明明在你眼前就是没盼望的，所以那时候蛮艰难。然后碰到第一次以后，会想说哇。天底下的难处还没碰到这么大的，就几个月以后又来一次就不知道。所以人真的是很有限那如果都没有办法去，你都没有办法去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那种情境事实底下，那就是事实，我们就要是面对生命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把握住这个爱在当中把握住这一切。因为人生命的脆弱度有些时候是难以想象的。这个通常我们先教导正面的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件事情会让天父很伤心， 因为人总是活着，因为天父还让我们有盼望，那我们不能够把那一个盼望给怎样阻挡住，阻挡住。所以通常我们告诉弟兄姐妹，或者告诉一些年轻的孩子，我们跟大学生辅导的时候，通常跟他讲，我们不管你思路怎么样想，能不能请他答应一件事，就他如果想做这件事，一定要找到我，然后跟我讲，讲完话才可以。只要他答应做这件事，那通常一般我们的一般辅导的经验是，他一定会做这个事。如果他答应你，因为他会觉得他没有做，他就不能够做那个事。但是对，你要去陪他，你要告诉他，他给你这个承诺，你会提心吊胆，啊，对不对？哪天一接到他的电话，你会怎样？对啊，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陪伴，就是这样。但是，这些都是要紧的。我们不能够，我通常不会说啊，你自杀就不上天堂，这样不行。这样一框住会让活着的人很痛苦，知道吧？因为想走的人会觉得算了，我也不要去天堂。为什么？他会觉得说，我这样活下去，根本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不要活的，我也不要去天堂，他什么都不要。
没有啊，其实想要自杀的人通常都是解决他在这个世上的痛苦，就说我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痛苦，没有盼望，就是活着不如死了算了，这样然后就会想要去寻短嘛。可是如果说他知道他死了不能上天堂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吓阻作用，因为他会想说我是不想要在这个世上痛苦，结果后来我死了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痛苦，那我不如留在这里痛苦，至少我还知道这里是怎么痛苦吧。对啊，因为我之前是有一次是蛮不想过，然后我觉得所有自杀方法最可怕的就是跳楼，因为跳楼是一个冲动，你跳下去几率不断，什么割腕啊、吃安眠药啊那些还比较有成就，真的是这样。对，就是文献也这样记载，就是跳楼是最可怕的，而且那个通常都是一时冲动跳下去就没了。那反正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盼望的，我不晓得我活下来要做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活得好痛苦哦，然后就会觉得我如果死了就解脱，不会痛苦。可是如果知道说我死了不是解脱，是另一个痛苦的开端，这个时候可能会多停个几秒。那有时候那几秒的时间，神就会光照进来，就会可能会提醒你说，你还是有人爱你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你可能才会跳脱出那种没盼望、很痛苦、想要解脱的情境，所以我是这样跟我认识的小孩子讲的，就是我家族的小孩子，为什么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要跟他讲，死了是不能上天堂，想清楚了，就是不可以这样，因为他们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好像是植入了。我自己是这样做，我不晓得有没有用，希望有用。
通常我们要孩子背的经文是按着地面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告诉他要审判。通常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境不一样，那我们比较难克服的是心理上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忧郁症， 这种就很难克服，因为它是一个病，一个疾病，所以有些人自杀是因为他有疾病，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疾病了、
哦，忧郁症，
就是一个病了、啊，就跟癌症一样，就是一个病了、啊。
所以也不能一直说，如果他自杀是一个人在上面，因为他是一个病，
就是一个病了、啊。所以我不太容易，我不太会说他自杀怎样，因为他背后的成因太多，所以他如果是一个病，你要怎样？因为他已经失去一个正常的判断力，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处理？好、哦，怎么样处理？
那现有的人他是，比如说他一时冲动，然后犯了一个罪，然后他犯罪之后他就有一个痛苦累积，这样子的话，他知道他做完这件事之后，他其实做这件事他知道有罪，他觉得他应该一时愤怒，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做完之后他知道有罪，然后他又觉得说他无法与这个罪生活下去，所以他就选择痛苦累积。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他算是就算是有冤有罪嘛，是不是这样？
我们下一章就会讲到犹大就这样做，犹大就活不下去，就是吊死，所以卖人子的有祸了。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很容易厘清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讲死后有审判？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到底实质是怎样，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一个人生命当中有爱，有被尊重，那总在当中让他看到盼望。那人通常是他认为他所有的都被毁了，他才会不想活。他觉得他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活下去的任何对。那或者他觉得他已经不值得被爱等等，所以他就会放弃，因为他是一种放弃，所以我们一方面提醒这些，一方面告诉人，那通常我们还要告诉孩子说，我们的真正的可爱还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到，只有上帝知道。有些时候要告诉他们这些比如说到青少年，他开始就会对异性有喜欢的时候，对不对？可是不一定对方会喜欢上他，是不是？那他一定会很难过，为什么他想要的要不到？所以我们平常在孩子小一点就要给他一些观念，他真正的美好还不一定我们父母都知道，那上帝一定知道。那别人不太认同也不代表他就没有价值，这些都要帮孩子让他知道。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段先看完就好。好，那所以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怒人迷惑为什么？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到那一个困扰当中但是耶稣也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三次祷告以后他就走吧。时候到了，那么他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好了，所以这边后面就比较快，是讲到来捉拿耶稣那他真的是被捉拿，然后是犹大用一个方式把他捉拿那么呢捉拿以后呢他们就把耶稣要带走。那么第五十节我上次提过，马太福音每次耶稣讲朋友的时候都没有好结果这是第三个朋友，所以是对犹大讲的他本来是他的门徒本来是跟随他，现在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个对话的对象而已然后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被砍掉， 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彼得做的事啊，啊，耶稣呢，啊，后来把这个人又医好。那五十三节，耶稣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但耶稣没有这样做。因为五十四节，这样经上的话怎能应验？好，所以啊，这边五十六节又讲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所以耶稣的死啊，在神的预备里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很长的过程。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讲到耶稣是救主一件要紧的事。要不然将来有一个人也这样做，你可以认定他是基督吗？不能这样，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经过历世历代的众先知一个一个接续的讲的，接续的讲。所以我以前跟你们提过啊，回教徒就穆罕默德把这些都学的，可是学的啊，我们只能私下讲，不像，啊，对不对？因为他说他是最大的先知，然后呢，以后没有再比他更大，所以他把后面的路都堵掉了，啊，然后把前面的就说我是最大。那之前有没有人这样预言过？都没有，所以他想要学这个样子，但学的不像，只有他自己说的。那耶稣向来不自己说，如果你看福音书，他一直说什么？经上这样说，经上这样说，他会证实给我们看，经上确实这样说。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一个短时间的耶稣的三年半的生平，要记得我们是建立在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上帝的作为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的可信是在这里？不是耶稣这个人就这样三年半，然后我们就说哦这样可信，不是哦，他是一个历程的，要不然有人会跟你讲说将来还有一个人，不是三年半，是二十年的，你信不信？那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一段时间，他是从经上的应验来的。好，那么审判呢，耶稣一定要受审判，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一定要没有罪的，知道吧？好，一定没有罪，所以在这边呢，他会先带到以色列人先审他，以色列人审他，希律王审他，比拉多审他，这三股的势力都审过他，然后没有证出他是什么真实的罪来，所以用这个来表明啊，耶稣没有罪。所以他们来审耶稣的时候，五十九节，他们找假的见证，因为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宗教法庭是这样，是靠见证人来说的，见证人来说的。但是这些人来讲见证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话合不了，合不了，所以呢，都没有办法。那么最后六十节，幕后有两个人，记得见证一个人不算，要两个人才算。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最后来的有两个人，两个人了。这件事情呢，好，最后有两个人就说，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能够把神的殿拆了，三日内建造起来。那么如果单用这一段话要定耶稣的罪呢，也不太好定，因为这你说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殿拆掉，三日后我要重建，那你不能定他罪，为什么？因为还没拆啊，对不对？你要定他罪，只是说啊，我们把他拆了，发现你三天盖不起来，那谁有本事把他拆了？所以他要用这个来定耶稣的罪也不能定，只能说他这个他们顶多说他对这个圣殿呢不够尊重，是不是？所以到最后大祭司问他，问不出一个所以来，所以就问最后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大祭司最不愿意承认，就问他说你是永生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大祭司知道基督是永生神的什么 儿子。其实他就问第一个，他本来要问的是耶稣你是基督吗？如果耶稣说是，这个你还是不能定他的罪，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他是基督，除非你证明他不是基督。因为耶稣讲我是基督，因为我叫瞎子看见，瘸子能行走，对不对？哦，他医病赶鬼，这些他都做啊，所以大祭司不能说他不是基督。但是前面那一节就那一句话就有问题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他被定罪的地方，看到没？所以大祭司在这边有一个不晓是故意的还是怎样，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会看到人子啊从天降临，驾着天上的云，这个代表上帝啊，神才这样做的事。然后所以大祭司就撕开衣服，为什么？因为他定耶稣的罪是说，耶稣说他自己说他是神。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难道弥赛亚不是神的儿子？
他们可以认为是神的儿子，跟他们一样，可是不能认为他是神。耶稣的回答还是一个重点，我是。所以当年他们拿石头打耶稣，也是耶稣说我是，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只要一个人自称是神，他们就可以拿石头怎样把他打死。所以他们还是归到这个点上，归到这个点上。啊，耶稣通常讲他是神的儿子，通常讲他是基督，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变成两个部分里面只抓一个，所以这就是犹太人最艰难的地方。他们要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不了，因为耶稣没有完全照他们的预期做。再来一个，耶稣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个他们又承认不了，承认不了。所以你看像保罗那样懂旧约的人都还不认同基督，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是什么？捉拿基督徒。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得到犹太人的整个最后的观念还是卡住一点，就是基督可以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儿子，但他不是神。但是保罗最后知道他是主，主就是神。那耶稣讲过，到耶稣引用主对我主说，对不对？称到把弥赛亚的位置提升到是主的位置，可是犹太人还是怎样，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基督是主，他们承认，但是这个主等同于耶和华的那个主，他们不肯。所以啊，要不然他们会想啊，为什么会他们就会这么强烈的反对？好，后面就是最后面一段，叫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我们知道。你可以知道彼得很奇特，最勇敢的时候就 最勇敢的，软弱的时候就软弱，然后呢不承认就不承认，他也不跑掉，对不对？你干脆跑掉他也不跑，那被人家发现了，说你口音把你露出来，他要发咒起誓，然后好。所以圣经里面这段话里面，我觉得彼得的这个部分给我们很多安慰。
跑到最前线去，其他人
对呀、啊、对呀、啊，那就是很勇敢了、啊。就他很矛盾啊，说他很勇敢，他很勇敢啊，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就是没有跟自己那勇敢的心过得很上啊。
在那个就是影集里面啊，他讲他就是彼得不认主，他是彼得那影集是讲。
亮点，他就是点说，他其实不想离开耶稣，他就是他为什么不躲开？因为他就是一直要看着耶稣，他就走到哪里去，在城里面一直望着那个十字架，就是他就是一直想要看着耶稣，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他就是一直想要，可能他就是不想跟耶稣分开，可是他又必须躲起来，然后就躲起来，这个被人家看出来这样子，那个语气也蛮有趣。
所以我说彼得对我们来讲蛮有安慰啊，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很多艰难底下，对不对？我们就像彼得，我们有我们的信仰的坚持，又我们，但是我们又有环境的压力。
所以这个弥赛亚，等于神，就说这个观念对他们而言是以前从来没有过。
没有过，弥赛亚可以是主，就像一个国王一样，这个他们同意。他们同意，但是耶稣讲对他们讲主对我主说的时候，他们就卡住了，因为大卫称他是主，就表示他比大卫王还来得高，所以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是挑战，就是说那基督是谁？
所以其实他们这太冲击了，其实他们对于基督是那个天父的把独生子赐下来这件事情，只怕他们的接受度也
就很低啊，
对他们很挑战，
对他们实在是很挑战，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讲神的众子他们可以接受，讲天使可以接受，神来的可以接受，从神而出来的，神兴起来的，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
那神自己来啊，我们
全他们没有办法，以色列会觉得这样太冒犯神，所以连保罗都没有办法接受。到最后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在天上跟他显现，他知道那个显现只有上帝可以这样显现，那个显现是上帝，结果那神说那就是耶稣，那怎么办？所以他当然眼睛就他就昏掉了。
像中国人会说大义灭亲嘛，那在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派耶稣来，就是我不知道外国人是不是看有没有说大义灭亲的那种事，就是好像我为了一件事情，我就是牺牲我自己的一个对的事情，我就是牺牲我自己的，我都愿意，因为我是为了一个绝对的高的标准这样。那犹太人有这种就是这种观念，如果是中国人这样讲。
犹太人有个观念哦，就说你的孩子如果亵渎神，你还是要拿石头把他给他打死。他们有这个观念，他们有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回教徒也用，回教徒也用这个观念。
让爸妈亵渎神。
这个。哎，他们倒没有想到这个。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做一些的讨论哈，我们能够从耶稣的爱里面去思考哈。那么整段话里面让我们知道，上帝当一个人犯罪得离开神的时候，上帝是很受伤的。非常非常受伤，那这个受伤就跟人的尊贵有关，人的尊贵，因为你越尊贵就越受伤，对不对？越尊贵越受伤，越爱越受伤，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也看见罪所带来的上帝的愤怒、咒诅、分离的那个可怕，因为那个就是完全的分离。死就是一个完全的失丧，完全的分离，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把这一个全部背到他自己的身上来，使他自己成为那个咒诅，使他自己成为那一个一切所承担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神的愤怒本来在我们身上全部挪移，都是因着他。 所以我们才讲到说我们信义宗才会强调这个，如果你要认识上帝一定回到十字架，绝对不是看那个上帝的荣耀面，而是看十字架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部分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强调荣耀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那个上帝，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把问题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强调十字架，就强调生命的那个被主来承担跟得着领受的部分。那不过我们信义宗在整个教会界是很小的一个支派，就是宗派，就是
比较大的宗派是什么？
台湾最大是加尔文的长老，加尔文那支派，就那个长老会支派。
所以是改革宗吗？
改革宗也是从这边出来的，都或者一起的，他也分很多种想法。
改革宗是从信义宗？
不是，他们是加尔文的。加尔文。
因为感觉讲宗教改革，然后会觉得好像哎，信义宗应该至少是比较大的一支，在全球不算。
那不算，因为我们信义宗的神学最难懂。这是我们的最难懂，
而且很复杂，因为你阴性称义，然后又有阴性的称义，然后全部都混在一起。
因为改革中比较好懂，因为他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就你信了，那你要开始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样人很容易懂，对不对？但我们信义宗不是啊，我们信义宗是称义跟成圣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是同时发生嘛，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我们不是在爬阶梯啊。但是这个在人的思想上，人不接受这，人不能够体会这个，不能说不接受啊。人的体会通常做什么？
就是那么。
对，人的体会是这样。那我跟你们交通的是，你信主的，你就成圣。然后。请说。
就是请问，那我们知道这些分派，就是它对于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救恩的认定。对我们信义宗来讲，我们得救就是得救，因为耶稣帮我们做成，就是他帮我们做成。然后我们在这个，因为已经被做成了，因为已经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尽心竭力的去活出一个上帝孩子的样子。
那我们就是在这些教导之下，这样子过着我们的信仰生活嘛？那可是，就是我们去知道这些宗派对的差异是什么？
所以如果有人，
我们就在信义宗的教导上，其实我们就是继续在这个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可以跟他讲有什么差别。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做到以后会怎样。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没做到会怎样。因为如果是像我自己提的，就是如果是像这样子嘛，你没有做到，那因为我们要成为圣洁嘛，我们将来要在新天新地，我们就要成为圣洁。但如果像加尔文，如果是像他这样的话，